接下来我们要以聆听信息来敬拜神。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十四节。如果你是使用教会的圣经的话，是在新约的63页。麻烦招待请帮我们看一下，就是有新朋友如果需要圣经的话，好，或者是我们看那个荧幕也可以，荧幕上面也有。好，那我们就是以起印的方式来读，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第一节，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
就是今年要做西庇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
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
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牛该去，到了大卫的城，听叫左一门，因他乃是大卫。
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
了，
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
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何玉峰长老，主题是大喜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圣诞快乐。很高兴我们又来到圣诞节，但是圣诞节对讲员来讲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圣诞节的经文也好，信息也好，已经被古今中外2000年的讲员讲透透。谢谢主，让我们有机会不停地借着这个节期，再一次来借着圣经认识耶稣基督降生。我们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到第二章1到21节。今天我要先把大家的焦点带到牧羊人，因为从第8节开始一直到20节，头尾其实那一个主角都是牧羊人。牧羊人在我们过去圣诞节的传统里面是让人觉得带来一种很安详的记号。为什么天使会选择向牧羊人传讲这个大好的信息？他们说可以传讲的对象，可以借着这些对象发挥影响力的，应该还有很多人。所以从第一节开始，如果天使选择像当时的该撒，就是当时候罗马的皇帝，或者是像叙利亚的巡抚居里纽，第二节其实他有很多的选择， 可是他们选择了一群没有名字的牧羊人。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牧羊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在正常的情况，牧羊人是不可以住在城里，必须住在城外。牧羊人不能够上法庭作证，因为他们的证词不被采纳。牧羊人在法利赛人文士的眼中，跟罪人税吏妓女都是在不洁净的人。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天使把一个大喜的信息，第一个传讲的对象选择了牧羊人。可是这一群牧羊人，他们是不被社会接纳和信任的人。当天使把这个信息带给他们之后，圣经在十五节，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一看所成就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他们照着天使传给他们所谓大喜的信息。当天使离开了，他们很快的就去伯利恒，要去找天使说的这个孩子。圣经在十二节说，天使跟牧羊人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原来的意思不是看见，是找到。因此你就可以看到第十六节的经文，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其实他们去找，他们是一群人分头找，因为伯利恒虽然不大，也是有一些人家。他们找到了，找到了也是他们自己经历到天使给他们的信息是确实的。当他们找到了，他们的父母也就找到了那个婴孩。第十七节，既然看见了父母和婴孩，就把天使论到这个孩子的话传开了。我刚刚讲，牧羊人的话在当时的社会、宗教、法律上是不被采信的，换句话说，他们是没有信任的一群人。可是天使就用他们，让他们听，然后让他们找，然后让他们找到，让他们看见天使跟他们说的。十七节，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到这个孩子的话就传开了。圣经很简单，如果你讲话没有人信，没有人听，你会不会去讲？你长时间因为你从事的行业没有人在相信你讲的任何话，你那天晚上要不要去讲？你会不会讲？我要告诉各位，其实牧羊人在那一天，他们经历到一个他们没有经历过大喜的信息，因为他们敢讲他们见到的事情。第二，他们就把见到的事情放胆的传，圣经说传开了。 传开的意思，我的猜测，这个开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有的，就是他们分头就在伯利恒的城里面就开始讲这件事情，真是有这件事情，天使讲的是真的，因为真的有这个孩子。我们刚刚说过啊，牧羊人正常的情况是在野地牧养群羊，他是不能进城的。你有没有发现那天牧羊人他们胜过了很多他们自己原来没有办法胜过的一些拦阻，他们进去找，找到了，而且在里面传他们看见听见的事情。当他们把这件事情传开了，我猜想可能是在路上就大声的讲，分头在大街小巷的讲。十八节，当时听见的伯利恒的家家户户的人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牧羊人是第一群做见证的人，他们说的话让众听到的人诧异，也有在路加福音把诧异翻成稀奇。在路加福音出现的时候，它都是正面的，要么是耶稣说的话让人稀奇，要么是耶稣做的事让人稀奇，要么是耶稣他自己把自己的作为彰显向更多的人显现的时候，众人觉得稀奇。稀奇意思通常是超过我们的经验，对你听到的人来讲，什么事情让你稀奇？这些牧羊人讲的话让你稀奇。第二，牧羊人本身在我们大街小巷讲这些话本来也是值得稀奇的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你觉不觉得牧羊人在那天晚上心里得到鼓舞，他改变了自己，或者说他自己被这个信息改变了，激励了。很多时候啊，我们需要自己先被这个信息得着，当我们被这个信息得着的时候，我们自己发现这个信息不只激励了我，也让我可以跨越很多我原来跨不出去的障碍，就在这一天发生了。可是圣经讲到稀奇，并没有继续说他们对这个信息的反应还有没有别的。接下来十九节，另外听到这些牧羊人讲的信息内容还有玛利亚跟约瑟。玛利亚虽然在第一章这一位天使也向他显现过，可是那是直接的，这一次是透过牧羊人。各位你要知道，玛利亚的出身他是属于利未人祭司的后裔，如果他是利未人的后裔，你可以想象他对洁净不洁净他心里是很清楚的。他知道天使用这一些牧羊人讲的话如果是真的，我想在他心里反复思想是很正常。反复思想代表什么意思？在中文的意思，他觉得这些事确实让人稀奇，可是究竟代表什么意思？好像他一时还没有完全的理解。这件事情似乎就在这里告一段落。所以到了二十节，牧羊的人回去了。回哪里？牧羊人从哪里来？从野地 野地就是旷野牧羊的地方回去了，其实他们不住在城里，所以你可以看到牧羊人把这整个场景串联在一起。首先这些听到，然后寻找看见，然后传开，然后当他传开了之后得到的反应，一边是稀奇，一边是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很多人来到教会或者是在一些场合听到福音，听到耶稣基督降生，可能是一个让人一下子很难想象的内容，都可以理解。有的人比较沉着反复思想，有的人不置可否，但觉得蛮特别的。可是做见证的这一群牧羊人回去了，圣经说因为听见看见的一切事，就像天使向他们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我要告诉各位，正常的情况，牧羊人是没有机会进圣殿，是没有机会和他的百姓一起正常的赞美神，归荣耀给神，因为他们太长的时间，别人看不起他，他自己也看不起他。当一个人长期被人看不起的时候，倒过来，他也看不起那些看不起他的人，对吗？为什么上帝选择牧羊人？很多人说牧羊人因为他们的身份比较低，那天被抬高。弟兄姐妹，他们还是继续做什么人？牧羊人。重点不在社会地位的提高，我就不一样了。重点在他今天回去了，他多做了一件事情，赞美神，归荣耀给神。归荣耀给神有什么了不起？我要告诉各位啊，人正常的情况，好康拢三米人诶，都是自己的。我们喜欢把荣耀归给谁？自己。荣耀的对面是什么？羞辱。我们喜欢把羞辱甩给谁？只要不是我，是不是这样？什么时候我们会觉得都不是我？华人是非常勤奋的，一直到今天，在全世界各地各方，人就是很勤奋的一群人。华人的勤奋让华人越来越骄傲，还是越来越羞辱？骄傲。我很多年前第一次到国外，下午四五点，我就跟琪姐说我们出去逛一逛。也不用逛了，为什么呢？五点钟全部打烊，但是还开着的一定是华人的店。你觉得华人会不会赚钱？会。凭什么？勤奋。弟兄姐妹，勤奋是美德，可是勤奋的同时，让我们越来越会把所有的功劳归给谁？自己。我们看不见或看不大清楚，别人有太多超过我的功劳和荣耀，对吗？你们想想看，牧羊人他们是打工的，好牧人为羊舍命。什么叫好牧人？羊是老板的，但是大部分的牧羊人都是雇工。雇工当狼来的时候会做什么？就跑掉了。正不正常？当然正常。圣经在这里讲，牧羊人如果他们是一群打工的，他们学会开始赞美上帝， 我在想他们常常会说，老板怎么不给他们加钱，因为没有他们，老板的羊迟早完蛋，对吗？在座很多在职场上打工的，工打得特别好的，老板特别倚重你的，我们都有这个想法，你没有我也不行，我没有你很难讲，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原来那一天我觉得发生了一个翻转，是有一群好像被社会遗弃的人，但是他们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人，他们虽然是不被信任的人，但是他们在这个信息的传讲过程中，他们学会把荣耀归给上帝，学会不自夸，不张狂。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爱是不自夸，不张狂。所以如果你问我大喜的信息，大喜，这不只是喜哦，而且是大喜。你知道大喜的信息，当你听，当你借着这个信息去找，而且找到了，看见了，然后学着去把这个看见听见的告诉别人的这个过程中，你经历到大喜。华人第二个特征就是冷静沉着低调，对吧？赚很多钱不要让人家知道我赚很多钱，哀矜勿喜，就是不要让人家知道我到底心里面是喜是乐是哀是愁啊。我们从小啊，父母会教育我们喜不形于色，对吗？你知道这是要干嘛？这叫修炼。修炼干什么呢？让自己好像有一种沉着。弟兄姐妹，这里讲的大喜，如果这个信息的内容是十一节，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我们等一下会稍微说明一下，这个信息的内容是有一位救主今天降生，他是主，是基督。这个信息是大喜。我们刚刚讲大喜的一个主要的表现的方式，就是他从来不会把荣耀归给别人，归给上帝的时候，当他经历了这个信息之后，哎，他开始会把这样的一个感受往外表达，这是大喜的一个结果，你同意吗？弟兄姐妹，今天案例仁芳为长老啊，其实，我认识仁芳很多年啊，这是一个让大家都觉得很喜乐的事，是归荣耀给上帝的事，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对我有益处，这件事情是对上帝，对上帝的教会带来祝福，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把喜上再加上喜的一件事情。很多人说这个就是大喜嘛。如果我们看圣经，回到第九节，他说当主的天使向牧羊人显现的时候，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甚惧怕。原文就是大惧怕。为什么怕？我想是超过他们所求所想，不可能会有天使他的荣光向我显现，这个在他的经验里面是没有的，在他的祖辈也没有的，在他这个职业没有的，在他的人生没有的，什么都是没有发生过，也不大有这个可能，但他就这样发生了。当他这样发生的时候，他有一种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心中有一种大的惧怕。 所以天使就说，不要怕，我给你们一个大的信息，大喜的信息。所以你越是没有想到，他就越是有一个预备好的信息，大的喜乐跟大的惧怕放在同一个经文里面。他是要告诉你，人的惧怕正常，但是我们的惧怕，我们常常对那个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会有一种不安。可是上帝就是可以把一个大喜的信息带到我们中间，让这个不安成为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想牧羊人在当天很显然是神所喜悦的人，对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喜的信息的大，如果我们再往下看，这个大喜之所以带来这么大的喜乐，我们刚刚讲过，喜乐自然的表现就是发出向外的赞美，向别人，向天上。在十三节，当天使传完这个信息给牧羊人的时候，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我就觉得这个天使非常，台湾话叫非常高追。但是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这个经验，因为我是讲员。我要告诉你，讲员讲一个信息讲到位的时候，他越讲自己心里什么越振奋。他被什么振奋？被自己讲的振奋。不是夸口，而是原来他讲的同时是要给别人听的同时，那个信息回过头来激励他自己。有没有这个可能？天使被他传讲的信息大得激励，所以我觉得天使那一天也是大喜，对吧？对吧？他就带来一个赞美极其极其荣耀的一个内容，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谢谢上帝，那天的喜乐真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是喜乐大喜不只是这样，其实有另外一种喜乐，也是那个信息带出来，直到如今是一种经过岁月沉淀的喜乐。有没有？你知道有的时候临场的喜乐是一回事，但是临场的喜乐过去了，有的时候就过去了。可是真正的喜乐，除了临场当时的喜乐，它还会在你未来的岁月里面慢慢的沉淀，慢慢的沉淀，这个喜乐好像不会退去。有没有这个可能？其中有一个最大最容易忽略但是最真实的一个喜，一个大喜，就是在你没有孩子很久，上帝给了你一个孩子。你告诉我，有一个孩子会不会是一个惊喜？其实圣诞节就是一个送礼物的节气，对吧？我们都想要收礼物，但是我们不大会送礼物。送礼物不容易，我觉得比收礼物难。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收到一个我们没有期望的，或者超过我们期望的一个礼物，我们心里面总是有一种很欢喜的感受。什么叫经过岁月沉淀的喜乐？我们就要把经文放到十四节，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我们说了，那一天牧羊人和天使似乎都经历到了一个荣耀，就是他们看见也经历到他们自己不算什么。下面一句，愿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里讲到神喜悦的对象，他把平安加给他们。我觉得大喜带来一个 结果，一个好处，这个好处可以持久的，就是平安。平安不只是当时心里的感受，不只是内心很宁静。圣经在这里举了两个例子，讲到真正经过岁月淬炼过的平安。第一个例子在25节到32节，这里讲到有一个老年人叫西面。25节，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这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老弟兄，他老了，但是他脑子很清楚，他心里很透亮。他这一生活着，他就知道有一件事情，如果上帝让他看见，他觉得这一生够了。你告诉我，什么事情对你来讲这一生发生一次够了？什么？钱不是啊，因为钱要一直赚，对吗？孩子也不能一直生，对吗？圣经在这里讲到，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以色列是一个受辖制的民族，他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国土，没有自己的法律，他是一个殖民地。所以第二章一开始，他有两个大老板，一个是罗马皇帝，一个是叙利亚的巡抚，对吗？弟兄姐妹，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他期待以色列可以被上帝再一次眷顾。当他看到玛利亚和约瑟带着那个小婴孩耶稣来到圣殿，28节，西面用手接过来，什么？称颂神，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我觉得比较好的翻译是荣耀归给在至高之处的神。什么意思？你知不知道 你在地上赚钱，那个至高之处的那个神他会很喜欢，你觉得呢？你没有把握，因为你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喜欢。圣经在这里讲称颂神，29节，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后面有四个字，直译叫做平安去世。在座有一些年长的，你不要忌讳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对吗？能够在主里平安的离开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从哪里来？从盼望得到上帝的应验。换句话说，对他来讲，那个以色列的安慰，30节，以色列的救恩，32节，照亮外邦人的光，就在这个小孩子身上，而这个小孩子就在他眼前，他抱在他的怀里，他说：“够了，让我平安的走吧。”在座很多老年人，或者是不是很老，当你会思想到死亡的事情，这一处的圣经会告诉你什么叫大喜。大喜就是你有那么大的把握，从上帝来的平安，让你不再遗憾这一生所走过的每一条路，每一个阶段。很多人离开世界，有很多的遗憾，有没有？你能怎么样？你不能怎么样。你想怎么样，你也不能怎么样。谢谢上帝，这是一个奇妙经过岁月淬炼过的一种大的喜乐，对吗？弟兄姐妹，我总是求上帝给我一个智慧，让我抓到一个可以安然离去的把握。原来那一天带来的信息，不只是对牧羊人有极大的祝福， 对一个盼望国家、社会、民族有一个在主里有盼望的发展，其实他那一天也看到了一个小孩子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接着第二个是在第36节到40节讲到还有一位女先知，36节叫做亚拿。亚拿是一个单身的老姐妹，童女出嫁，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弟兄姐妹，寡居，如果她是照正常的程序，当时候的女性啊，结婚的年龄是14岁上下，7年就是21岁，21岁她就寡居。37节，她当时已经84岁。请问你这样的人有盼望吗？有价值吗？有贡献吗？有荣耀吗？有平安吗？弟兄姐妹，这个社会带给我们的价值是一件事情，可是他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他也没有低看他的寡居。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孩子，我不知道后来是因为丈夫过世了，圣经都没有说，可是他用他后来接近60多年的光阴，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很多人说这个人太消极，这种话不要太快的讲。当你21岁就寡居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什么滋味了。不是消极两个字可以把这样60岁的人生一笔就抹掉了。人生每一个人都不容易，可是他选择的这种方式，最后他也在圣殿里面看到了这个进到圣殿的父母抱着这个小婴孩。38节，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他又变成第另外一个传讲孩子信息的人。你知道他是听谁讲的？他没有听谁讲，他是看见父母抱的这个孩子，抱那么多孩子进来，进进出出那么多人，为什么唯独这个让他觉得他要称颂神？这就是耶路撒冷得救赎的盼望。我们不清楚，但是对这个老姐妹来讲，84岁值。弟兄姐妹，人生有的短有的长，很多人说不在乎长短，在乎内容，错了。内容谁来定？在乎什么？在乎你盼望什么？在乎你盼望的最后当你走的那一刻有没有价值，有什么样的价值让你可以称颂神，或者让你可以平安离世。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因为这个孩子的降生，在地上平安归给所有他所喜悦的人，因为这个孩子降生。最后我要来分享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啊，我觉得非常非常令我感动。我读这段圣经啊，最不容易让我懂的是第2章的1节到7节，写这一段经文要干什么？然后是第21节到24节，他的头尾两段的圣经写在这个前后，路加到底希望说什么？有一次我读这个经文啊，我心里很受感动。各位，你知道约瑟带着玛利亚从拿撒勒回到伯利恒大卫的城要做什么事？报名上册， 就是普查。报名上车是谁的命令？皇帝。皇帝的命令再下来交给省长，省长就是叙利亚，叙利亚的巡抚啊，就叫做居里纽。报名上车，你告诉我他们去的时候是两个人还是三个人？玛利亚和约瑟回到伯特利的时候是两个名字还是三个名字？两个，在路上嘛，对吗？你们猜猜看，这个玛利亚和约瑟他们选择回到伯特利的时间跟孩子降生的时间有没有关系？我至少从结果看，报名上册他们最后要报几名？三名。为什么要报名上册？名字代表什么意思？在罗马的制度里面，普查不只是普查名字，而且根据名字总归户你的财产。换句话说，一方面要查人，二方面要查你的财产，把这两个加起来落实了以后准备课税。你觉得有没有很实际啊？课税，名字跟财产，这就是罗马，这个就是政府，这个就是皇帝。政治的制度永远需要一套掌握人的名字和财产，对吗？因为他需要从中间取得他这个政府正常运行需要的所谓的财产啊，所谓税。这个听起来很正常，可是如果我们看第21节这一段经文，当大喜的信息传完了，对当事人约瑟和玛利亚这一对夫妇来讲，他们做了什么？21节，满了8天，给孩子行割礼，然后呢，给他起名叫耶稣。你告诉我，这个时候起名代表什么意思？报名上册。他们怎么起名字？按照天使之前告诉玛利亚和约瑟这个孩子要叫什么名字，所以我很确定他借着起名字在那一天把荣耀什么归给上帝。我不知道你取什么名字啊，取名字很有学问的啊，但是现在取名字嘛，不外是要美嘛，女子女性就是要美啊，男性就是要财嘛，要富嘛，要贵嘛，反正要么就是你要学问多。不管你怎么取名字，为什么要取耶稣？耶稣的意思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他叫耶稣。我觉得他用孩子的名称回应了天使的信息，也回应了19节，玛利亚把一切的事什么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想什么？孩子的名字要不要叫耶稣？要不要跟着主？我们这一家到底准备怎么过以后的日子？愿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接着他们就按着摩西的律法，主的律法，在洁净日子满了的时候，22节，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把他什么献给主。献给主是什么意思？献给主的意思是说，头生的男子都要献祭给上帝，借着献的祭把这个头生的男孩赎回来。本来这个头生的男孩是应该全然归给主的。下面才有趣，24节，他们所献的祭用的是一对斑鸠和两只雏鸽。我刚刚讲普查是要查什么？查耶稣跟查家产。请问你他们家产有什么？ 在圣经里面，斑鸠跟雏鸽是最穷困的人献祭所使用的这个祭物，对吗？你有没有发现，前面是皇帝跟巡抚要掌握这个帝国所有的资源，后面是这一家人借着这个信息，最后做一个决定，把一家所有的人，一家所有的产业带到上帝的面前献给上帝，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愿你自己的信息，大喜的信息，当时感动改变天使，改变牧羊人，改变耶稣父母，这样一个大喜的信息也存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一生的盼望、平安和荣耀。谢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